2025年3月16日，正道，朱茂伦牧师，其母，慷慨施舍，基督徒的爱心。
弟兄姐妹，祝您平安。又是一个美好的主日，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他的圣殿当中，一起来聆听神赐给我们的圣言。在这个敬拜之前呢，正道之前呢，我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啊，谢谢你。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每日灵粮提到的，我们要安息，我们要学会在神的脚前安息，来亲近神。亲爱的阿爸父，今天我们就来到你的脚前，我们什么都不做，要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聆听神你给我们的圣言。阿爸父，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无旁骛的来到你的脚前，单单的寻求你。愿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谢谢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按照我们顺序，我们今天该讲哪一章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是吧？那第八章呢，实际上是保罗呢，前头也给我们讲了哥林多教会呢，虽然在那之前保罗去哥林多教会，他们比较软弱，有假教师假使徒跟进我们的保罗，那么因着弟兄姐妹呢被迷惑了也好，灵力软弱也好，没有人为保罗辩护，保罗呢比较伤心，那么就让那个提多带了一封信过去。那么见了那封信之后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悔改，是吧？保罗就非常的开心。那么借这个基础上呢，保罗就凭着信心就提醒或者要求哥林多教会，你们在此之前承诺的奉献的事项要预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讲一个慷慨的施舍或者奉献，其实这是基督徒爱心的表现。其实呢，我以前好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就是讲到奉献的时候呢，有个弟兄说，哎呀，分享的时候啊，在一起分享说，哎呀，我也想奉献，我没钱啊，哪有钱，没钱。他说我向你祷告，求神让我发一笔横财，赌博去赌博也好，买彩券也好，如果能得到2000万，我就答愿意捐献1000万给神。龙腾一听呢，感觉挺好，是吧？但是呢，有弟兄姐妹，有智慧的弟兄姐妹，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嘿，老李啊，你先别说神在这要给你2000万，你捐1000万的问题。”你家里现在有2头牛，那个2000万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现在你手中有2头牛，你可以不可以完了事儿你就先捐1头牛给神了。这个弟兄憋得满脸通红，不敢说话，是吧？那同样呢，在四福音里头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寡妇，哎，奉献的时候从兜里掏出 两枚小钱扔进去，放到那个捐献的箱里去了。耶稣说了句什么话？耶稣说："夸这个寡妇，她捐的是最多的。"当时门徒就愣了，没有啊，我看见好多门市法利赛人，好家伙，捐的很多呀，你怎么觉得好像人人捐的比他多？你怎么还夸他捐的多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别人捐的是他有余的去捐，而这个寡妇把他养生的钱都捐出来了。"耶稣说："可什么叫养生钱？可能寡妇真有两个小钱全捐了。所以这个捐的多少，不是看绝对数，是看相对数，是吧？虽然在绝对数上，这个寡妇捐的很少，但是在相对上来说，他几乎捐出了自己的全100%。所以耶稣说他捐的最多。所以呢，弟兄姐妹们，那个寡妇为什么仅有的钱都可以捐出去？显然，这寡妇是有信心的。那么，圣经同样说，财宝，说马太福音6章21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思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财宝定睛在神身上，要接到财宝在天上，那我们花费的时候，这个钱去向哪儿呢？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花钱，去施舍也好，用的钱传福音也好，帮助这个贫穷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好，他的钱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他的心思在哪儿呢？就在神身上。好，我们书香姊妹能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今天用的经文吗？
哥林多后书8章2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阿门，谢谢，谢谢书友们。好，哥林多后书8章一上来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正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情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共济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保罗为了鼓励哥林多教会，他就拿另外一个见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谁呀？是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是哪些教会呢？马其顿呢，是希腊当时的一个省份。这个省份里呢，我们熟知的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是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是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呢历经磨难，战乱不断，那个人非常的穷，他不像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交通要塞，是吧？这个贸易非常发达，当地的人都很有钱。马其顿呢，我们不能说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吧，但是一个起码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非常的贫穷。但是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的教会，像腓立比， 像这个铁道老人家，这些教会的会众，怎么着呢？保罗说，在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激情之间还显出，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说这个地方的人历经磨难、战乱，是吧？很多人几乎是食不果腹，但是当他们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灾情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在这患难当中，在这大试炼当中，他们仍然愿意甘心乐意的捐助。是的，当我们日子过得特别好、特别富足的时候捐，当然是好的。当我们的自己的日子就不容易的时候，仍然还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这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而菲律宾这个帖撒罗尼迦以及庇利亚那一带的教会已经做到了，他们就愿意。你看他怎么说的？愿意，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就再三的求我们，求谁呢？求保罗他们，说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看看，他认为去供给其他的圣徒啊，那是一个恩情。自己呢，愿意在这个恩情上有份。说保罗，求你了，你转我们吧，你收下这钱。弟兄姐妹们。"这可以看见，马其顿的教会的信心大不大？非常大。那为什么说是只超出了能力？什么意思呢？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地方一定是超出了十分之一，甚至可能达到了1/8、1/5，不知道，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是吧？本来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收入，几乎可以不奉献，因为自己这个生活都很难，但是他们愿意节衣缩食的去省钱，格外的省出来去帮助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马其顿教会的这些个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做了非常的榜样，这个好的榜样。尤其我知道这个菲律宾，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供应保罗特别多的教会。点名的我知道的就是菲律宾教会，保罗在罗马关在监狱里，他们供给他吃的，还派人去照顾他。菲律宾实际上真的是一个在物质上并不富裕的一个教会，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哎呀，这是神的功，哎呀，我要是帮助一块儿帮助这些圣徒，我等于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在，我就积了财宝在天上，他的信心非常大。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鼓励他们，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就当办成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安排提多去这个哥林多教会。"去收这个捐助的钱，那么他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既然开办了这个词汇的事，就是说什么意思？你们既然开了口，承诺了，愿意奉献，那就要把这事办成了。”他接着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显出格外的满足来。你看保罗很有意思，他提到以前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承诺的时候呢，他就接下来就夸哥林多教会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他说："你们现在在信心上，是吧？什么信心？就在信心，信靠神。"以神为主， 靠谁喜乐，是吧？口才就是说在辩论，在证实神的真道的这个事什么事上，口才也很好。知识就是如何的运用神的这些真道，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方面这知识上也非常的丰富，并且呢对神、对事工大发热心，是吧？那么这里头这个翻译上有点问题啊，他说都格外显出满足了。我查了一下英文，它有的翻译是 exceed，就是特别突出，特别突出，特别多，是这个意思。就说在这些方面你们都显得特别突出，所以呢，他说你在，因此呢，我还相信一脉相承的，你们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些个品格，那么同样在奉献，在做这个善事上，你们一样是格外突出的，是吧？就是保罗在地方，就是格外的肯定他们，鼓励他们。接下来呢，我觉得保罗觉得这句话，这个事到这儿还没说完，为什么呢？你马其顿教会做得很好，哥林多教会我也相信你做得很好。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两个教会就是好，好就是好。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们了。不是的，保罗进一步提出来说，追根溯源，你们有这么大的爱心、奉献的恩情，这种恩惠，都是来自于神的，都是效法神的。为什么呢？第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吧？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说夸了这两个教会，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恩典。什么恩典？乐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怎么做的呢？他本来是富足，却成为贫穷。就是说主耶稣是富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谁呀？他是百分之百什么呀？神。神是掌管万有、创造万有、掌管万有、天上地上海里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谁的？都是神的。那你想神富不富啊？世界还有任何能找出第二个人或单位能比神富有吗？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一切一切都是他的。最富的是我们天上阿爸父神，对不对？他本来就是神，他富足的，却为了我们成为什么呀？贫穷的。这话怎么说的？因为他后来，他道成了肉身，他由神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人。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是吧？他是无限富足的，永远长存的，却变成了一个在肉体上有生命，的限制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他这个物理上讲，他的能力上，因为是个人的本性所限，神的很多属性，如果局限在一个人里头，这个人的很多能力就受限制，大家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是人跟神比起来，那就没法比了，那就是贫穷的，是不是？不但是字面上贫穷，他实际上也是贫穷的。刚才又怎么也说了，主耶稣当时跟他们怎么说的？说天上鸟都有窝，说我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没有任何一间房子是他的。当他是人的时候啊，作为人来说，他没自己自办。一间房屋，没有存款，啊，他是贫穷的。你看，一方面，神跟人比起来，他就是贫穷的，很卑微，而且原来地位非常的高，变成人就是个普通人，木匠的儿子，是吧？从这个地位上，他也是算贫穷的，是吧？然后呢，能力上也是贫穷的，跟神比起来，是吧？ 资源哈也是平行的，跟神比起来，那反过来说就是跟人比，它又是平行的，是吧？物质上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啊，但是呢，圣经接着说，叫我们啊，因着他的贫穷就可以成为富足，这话怎么理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一命抵一命，他可以替我们死，神是不能死的，大家知道吗？那么他作为100%的人，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替我们还了一切的债，是吧？让把我们赎出来，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死了，是吧？因着他的贫穷，是我们富足。因为他把我们赎出来之后，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怎么着了？就得救了。然后我们从此以后可以称他是什么呀？天上的阿巴父，Yeah，exactly。从此以后我们就有了，我们就成了神的闺女和儿子。那我们是神的闺女和儿子，我们要继不要不要继承他的财产呀？是吧？天上一切的产业，我都为他们的儿子，作为他们闺女，我们继承。我们要不要会不会富足啊？我们还缺什么吗？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是缺乏，已经承诺了。我们做他的儿女之后，虽然账户上可能没什么钱，但是神断不会让我们缺了我们什么。凭着信心，我们吃的喝的都有，穿的都有，是吧？不但如此，我们这还是物质的灵里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罪的囚徒，我们有一个自由，什么自由啊？不犯罪的自由。而且我们如今不再是罪的囚徒，而是神的闺女，神的儿子。我们富足不富足啊？是吧？我们，你过去再怎么着，你是个奴隶，如今我不是奴隶了，我是神的孩子，神的一切我都可以继承。所以，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就变成了富足，弟兄姐妹们，就这一句话，这一个九节这节经文，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讲过吗？为了我们有富足变成贫穷，他，我们有因着他的贫穷变成富足，这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并且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保罗写到这儿的时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你马其顿能做到，你哥林多也能做到，地下咱们再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做到。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地方很容易让人绊倒，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看一下12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说你奉献是奉献啊，但是呢，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照着你无有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要不要饿着老婆孩子？把家里的东西都捐出去呢？我没有，我倒是去登许希界去捐出去呢。我理解不是这样的，是照着我们所有的，并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就是我们如果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基本能过上基本的生活，不能因为奉献让我们自己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这会绊倒人的。 好不好？同时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若人有愿意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你是自己愿意去做，并且呢是根据自己能力去做，这样的奉献才是好的，好不好？我们并在此呢，虽然那寡妇把养生钱都捐了，耶稣夸她，当然这个前后历史背景情况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理解，今天的我们，当然你祷告当中有那个信心，但是说否则的话，我不认为这是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家里大锅卖铁都要捐出去，不是这样的，好吧？像初代教会，很多人把田产都卖了，交给教会，那是那当时的那个历史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但我们如今，我们要活下去，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明天来、后天来，是今年来还是明年来，还是10年以后来？那我们还要生活，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我们奉献的时候不要有压力，我们每个人不要跟别人比，我们量着自己的这个步子，量着自己家里的情况来捐献，神就会喜悦。那么保罗呢，自己说他本来他就是一个支帐篷的，是吧？他自己，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他上午支帐篷，下午话晚上就讲道，是吧？写圣经，那么他自己也是量着自己的能力去奉献，是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奉献的时候，神透过这个经文还给我们信心。他说呢，是我们现在呢要均平，什么均平？不是平均啊，均平什么意思呢？或者叫均衡，是要你们的富余，我加上一句话，要你们现在的富余，可以补，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圣徒的不足，是他们，指的是耶路撒冷或其他地方的圣徒的将来的富余，可以在将来的时候补足我们的不足，大家懂这意思吗？就是我们现在有，他没有，我们就帮他，那未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了。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可以来补我们，这就均平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一个过法？一家人就是互相帮衬。我们做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是吧？我父母觉得我家的日子好一点，就特别希望我能帮一下哥哥和妹妹。那神高天之上也是这个意思，你们都是互为弟兄姐妹，你们要均平，好不好？当然，这个均平不是平均，并不说你家里有10万，他家里只有1万，那10万加1万11万，我是不是要补足他，让他也拿到5万5？不是这个概念，好不好？这个均平，这个补他们的，我们的富足补他们的不足，怎么补啊？是让他们能过上基本生活，是吧？不至于饿着，不至于冻着，好不好？所以呢，这个不是个均平的意思，不是平均的意思。那弟兄姐妹们，这个金钱是个大事儿。我觉得衡量一个人的信心啊，衡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钱是很大的一块试金石。很多人在钱上，无论他平常说的多热闹，一动钱就拉扯，真是这样。所以神在圣经上讲钱讲的是，主耶稣在四福音里讲的话题最多的都是讲钱，知道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接下来也很有意思，那么这保罗呢，前头说了这么多，是吧？你们也有信心，你们承诺这个奉献，那我现在也派人去收钱，收完了要送到哪去？送到耶路撒冷去。那 主耶稣很有意思，通过保罗跟我们怎么说呢？他说感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是吧？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是吧？他另外还打发了一位弟兄，后来又打发了一个弟兄，而且在经文里头对另外两个弟兄为人如何，公正如何正直，人品如何好，保罗都在这背书。那就说，我就不念了。为了这件事儿，保罗派了几个人啊？派了三个人，派了三个人去收钱、造册多少钱，然后带着钱去耶路撒冷，奉献给耶路撒冷这个受灾的弟兄姐妹。三个人，不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奉献的钱，表面是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实际是奉献给谁的？奉献给神的，这是神的产业，神的财产。那不能安排一个人，那安排一个人会出什么问题啊？是吧？
是，
就是一个试探呀，反正没人知道，是吧？半道上溜了，拿了钱跑了，或者那个钱留下一部分装自己兜里。三个人一起来做见证，一起来做这个事工，那我想了很大程度上，同时这个路上呢也会有盗贼，人多一点也是保护这个财产，是吧？那一个人在路上走，拿那么多钱碰上坏人怎么办？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基础他21节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做什么事都是坦坦荡荡的，光明磊落，是吧？我收钱不是我保罗要，我保罗都不去，是安排三个弟兄去，是吧？然后呢让他们共同的来管理，来见证这个钱是如何的收的，是如何的挣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我们受托管理神的产业，我们就应该想到管理要透明，是吧？管理上财产的管理上要透明，是吧？要管理上要彰显出爱心来，咱们来应得财产，同时还要公平均平，是已经有了的很富足的我们可以不给他们，那不够的缺的我们要补给他们，是吧？还要体现出爱心，体现彰显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都是神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来思索如何的这个奉献，如何的管理和使用奉献。罗马书12章1节大家都非常熟，是不是啊？是吧？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吧？把我的身体当活祭献给神。有的人会告诉你，就是这样，他口口声声我愿意把我的身体献给神，但心里说你别要我的钱，明白意思吗？有人就站在经文很熟，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神，但是私底下这奉献我绝对不奉的，是吧？你连身体都献上了，那你那钱不是属于你的吗？也属于你身体的，那换话说，我们的钱财也应该奉献，那你不是骗人吗？把你生命身体都献了，但是钱不能献，啊，所以我说起来这个话好笑，但是现实当中我们教会的人都非常好了， 我们这个小教会的，但是我真见过很多的大教会里，乌乌泱泱的人很多，但是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真理上认识的是不清楚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头说捐助是一种厚恩。为什么呀？我捐钱捐钱，为什么捐钱是本身这个事儿是个厚恩？原因有二：第一，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捐的。我挣钱不容易，我自己花就完了吗？是因为神爱我们，将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是神的爱心，神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心里有感动，有一个乐捐的心。这份乐捐的心意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个厚恩。其次，我们奉献完了以后，奉献给教会，那么相当于我们就把财宝积攒在天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厚恩。而且大家知道，在天上的财宝是永远不褪去的，不会丢掉的，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闭上眼睛，做个祷告。亲爱的父啊，是的，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实在是不愿意把钱，这些辛苦挣的钱捐出去。但是神，因为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将你的爱放到我们心中，你的圣灵搅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心里感动，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按照神你的心意去奉献，按照神你的心意去使用你的奉献，去成就你在地上的美好旨意。阿爸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真理，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好。